讲圣灵如何推行救法二。感谢神，神设立了救法，主耶稣基督到地上完成了救法，他死了，埋葬了，复活了，升天了，坐在父神的右边，神差遣圣灵来到地上推行救法。我们上一讲讲到圣灵推行救法，他在还没有信主的人里面啊，他预备人心，他给人有一个饥渴的心，要寻找真神，他也为人预备有听福音的机会，他也在人心里面感动啊，带领人让人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愿意接受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当圣灵在这里带领人到一个人从没有信带领到一个人信了得救重生了以后，圣灵就进入人的里面，永远内住在我们的里面。好，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圣灵的同在。圣灵不仅内住在我们的里面引导带领我们，而且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灵与我们同在，他按照他绝对的主权，按照他的智慧，按照他的大能大力来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我们每一个得救重生以后的人，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有一套造就的计划。神要叫万事都互相效力，来叫我们得益处，使我们被磨成儿子的形象，也就是说使我们的生命渐渐成长。神的整套的计划是圣灵用他的智慧，以他的大能大力，以他绝对的主权来保证这个计划的成全。因为神叫万事互相效力的时候，也就是说圣灵的大能大力是任何不合乎神心意的事情不会临到我们，临到我们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神的心意。纵然是难处，患难也可以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也可以生盼望，叫我们盼望必不至于羞耻。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节七节讲到，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所以我们在临到的我们的每一件事情上，圣灵都与我们同在。那我们虽然经过了百般的试炼，但我们是达到信心被试验的目的，让我们被磨成儿子的形象。感谢主，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讲到，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并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这些全部都是圣灵用他大能大力，用他的智慧，用他绝对的主权来保证这些事的成就。我们感谢主，在世上虽然有难处有苦难，但是在主里面有平安。我们在诸般的试炼当中，神要以得救的乐歌四面围绕我们。所以这个就是圣灵同在，圣灵不但在我们里面运行，圣灵也在环境上与我们同在，保证了临到我们的每一件万事都是为我们效力，叫我们得到磨成儿子形象的目的。 而这个是神的恩典，我们感谢主。圣灵他不但他拥有内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他不但是与我们同在，他控制了周围一切的环境，他保证了一切对我们都是有好处的。圣灵还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感谢主，圣灵是大能大力的。当我们得救重生以后，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慢慢的让我们生命成长。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生命成长以后，我们就要为主生活和工作。所以光是圣灵的内住，光是圣灵的同在还不够，圣灵需要降临在我们身上，赐给我们恩赐，赐给我们能力，好让我们为神工作。主耶稣死而复活以后他要升天以前，门徒问他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的国就在这时吗？门徒比较狭窄的只想复兴以色列国，但是主耶稣他所关心的是福音的传遍。所以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问的这些事情，这我们没有权柄去定这些事情，但是他说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神的见证。好，我们现在讲第一件事情，就是神在地上设立见证人。神爱世界上的人，所以他要救世上的人到他的面前，所以他要设立一个救恩的起点。神通过拣选专一敬畏神的亚伯拉罕来建立了以色列国家，希望通过以色列来成为神的见证，希望以色列能够在举世拜偶像的人当中来证明宇宙中有一位独一的真神，希望以色列人能够来向普世的人来证明敬拜神所要蒙的大福，也希望以色列人能够接受和保守神的启示，通过以色列要产生弥赛亚，产生救主。以色列他们并没有听神的话，他们去拜偶像，他们去拜偶像，神兴起了多位的先知来劝勉他们，警告他们，责备他们，甚至警戒他们说，如果你们要这样下去，你们要被掳到外邦去。但是以色列他们拒绝神的警告，甚至到最后神差遣他自己的儿子到地上来的时候，以色列人照样离弃耶稣，而且还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在马太福音21章里面讲到有一个凶恶的葡萄园的比喻，凶恶的葡萄园园妇的比喻。这个神在地上设立以色列作为见证人，就像神在这里设立一个葡萄园一样。在这个比喻里面，就是说明了以色列一次一次的来违背神，他把神所差遣去的仆人打了杀了最后把他的儿子也杀了。所以在这个比喻里面，就是说到以色列他失去了成为神见证人的一个资格。所以主耶稣在21章43节讲，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以色列人他们不能做神的见证人，赐给哪能结果子的百姓。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成为匠人所弃的石头，但是已经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这个房就是指教会，他成为教会的房角石，他奠定了教会，建立了教会， 所以教会成为能够结果子的百姓。所以神设立了以色列做见证人，失败了。第二，神设立教会做他见证人。教会是一群被主耶稣用宝血买回来的人，一群的聚集。神要教会来做他的见证。神既然设立了见证人，所以他要给他们本钱。神要给他见证人的本钱是什么呢？那就是能力和恩赐。所以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关于圣灵降临，也就是圣灵充满和圣灵浇灌，在这方面的知识我实在太缺少了。我仅就我知道的一点点，我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圣灵充满的问题。我一直是非常反对的。因为为什么呢？当我12岁的时候啊，有一位姊妹带我到一个圣灵充满的聚会。因为在第一讲的时候我讲到，虽然我那个时候没有得救重生，但是人家都是以为我非常虔诚的，因为我有外面的虔诚的基督教生活。到了那个聚会里面，我看见有人在那里哭，我也看见有人在那里笑啊，有人在地上打滚啊，有说我听不懂的话语等等。请原谅我，我那个时候的感觉，我觉得非常的乱，我觉得非常的乱。所以从那一个时候开始，我就不能够听见人家讲圣灵充满四个字。我一听见圣灵充满四个字，我就好像 那一次聚会的样子就完全都浮现在我的脑子里了。另外一方面，我也听见人家啊说哦比啊跳领舞谁跳得高啊，比说方言谁说得多。而且我也看见一些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们仍然是非常的自私，以我为中心。有的人我看见他跪下去说方言，但是他爬起来没有5分钟就在那里骂人了。所以我对圣灵充满非常的反感。到了我16岁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我已经得救重生，我也比较追求，所以我呢也参加各种聚会，在聚会里面呢也有的时候呢也会讲几句，或者说在聚会的时候我讲话也讲的比较多。但是在16岁的时候，有一次在聚会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我怎么非常的苦干，我挤了老半天好像挤不出一句话来，比挤牙膏还要痛苦。哎呀，我心里想，这是什么道理呢？我一直祷告，主啊，我是不是有什么罪，求你光照我。我神没有光照我，我不是说我是完全的，我知道我太败坏，但是在我那一个时候生命的程度，圣灵没有光照我有什么事情。我就请教一位主内长者，我说，姐姐啊，我心里感到非常的苦干，我说我也在祷告求神光照我什么罪，我说现在神并没有光照我有什么特别的事情，那我为什么这样呢？这位姊妹就跟我说，她说我看你需要被圣灵充满。过去虽然我对圣灵充满非常的反感，但是我那个时候因为自己觉得枯干软弱无力，我也不敢说了，我也不敢说哦，不对不对，我不敢说。还好那天那个姊妹她就说我们一起祷告，而她也没有任何的动作啊，也没有啊有任何的表现，她非常的安静，就是主，我们需要你充满我们，求你的灵充满我们，就是这样，就是很简单。 以后我就回家去。他也跟我说，你回家以后你也可以这样祷告。那慢慢慢慢的呢，我就对圣灵充满没有那么反感。过了几年，神呼召我出来侍奉他，我也要带领很多弟兄姊妹来一起来讨论圣经来讲话。那个时候因为很多传道人都离开我们，也可以说在我们的周围没有传道人，所以呢我讲几句话呢，他们都还觉得很好，并不是我很好，乃是因为没有传道人。但是到有一天，忽然在我灵里面又出现了这个光景，枯干、软弱、无力。哎呀，我枯干到真的有一个感觉，像一块土地干的裂开来了，农作物都长不出来了，那样的苦。哎呀，我苦得不得了，我巴不得说，主啊，你就接我回天家吧，我这么苦怎么办。我最记得我最苦的那一天，第二天早上3点钟，我跪在小房间里面祷告。我跪在小房间里祷告，我也不知道怎样祷告，我就是主啊，主啊，感谢主，圣灵就在这里带领我祷告。哎，很奇妙，我就开始在这里吐露我所有的苦衷，我的苦水。我自己也莫名其妙，好像我感觉自己像什么呢，我像一口井，我里面像一口井，塞满了各样的东西，好像圣灵帮我通过我吐露吐露，就让我把这些东西都拔掉都拔掉都拔掉，把井里面的东西都挖出来。哎，一挖出来啊，等到好像挖光了，都讲完了，一句话从上面下来，我能够感受到有一个能力，信而顺服。这一句话一到我身上，我像电流通过去一样，我的舌头就舒展了，我就讲出来我自己听不懂但是心里却明白的话。哎呦，我喜乐是喜乐的不得了，哎呀，心里释放是释放的不得了。几个小时像几分钟一样过去，刚刚我是先那个千斤重担压身上，现在啊我那个人比一根毛还轻了，哎呀，一点的重担都没有了，真是赞美主，感谢主。哎呀，像一首诗歌所说的，喜乐潮溢我魂，如海涛之滚滚。哎呀，赞美耶稣，赞美耶稣。除了这个以外，很奇妙，当我站起来我要来看圣经，我一拿圣经，好像圣经都发亮的那个字啊，一个一个都好像发亮，前后呢都会串起来了好像所读的圣经神曾经给我有一段时间比较安静，也读了很多圣经，背了很多圣经，背了很多诗歌，在那个时候诗歌圣经全部都串出来，好串起来，好像一个一个讲章一样。哎，我以后我讲到跟从前就不一样了，从前呢我要花很多的时间来预备讲章，但是从那个以后我要花比较多的时间要去祷告，祷告以后里面就涌出来讲章。哎呀，真是感谢主，我这是第一次被圣灵充满的经历。当我被圣灵充满以后，哎呀，我自己呢就完全有一个感觉，我过去在抵挡自己所不知道的事情，莫名其妙，我可以这样讲，我是自己是莫名其妙，那一个能力之大我真的是没有办法诉说，神在我身上行了一些奇事，感谢主的恩典。我现在再讲一个见证， 有一位姊妹，当她33岁的时候，有一天她的丈夫只是在工厂里普通的体格检查，她没有觉得自己身体有什么不好啊，因为她一向身体都很健康。结果检查出来胃有一个肿块，好，马上动手术，结果已经证明是胃癌晚期，不能够治疗，所以呢，医生又把她缝起来。她不久就出院了。她出院以后，啊，夫妻两个人在神面前不断的祷告，求主赦免他们啊。从前是热心爱主的，后来呢啊，因为世界上的事情忙碌，也追求世界上的事情，所以渐渐的外面虽然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向神的心渐渐远离。所以他们在这段时间里面，他们就好好的一起认罪悔改，读经祷告，有一段非常美好的时期。我忘记了是过了3个礼拜还是多久，总归是不长的时间，后来弟兄在非常平安喜乐，在赞美声中被主接去了。弟兄被主接去以后，他剩下来这个妻子和6个孩子，最大的孩子14岁，最小的孩子1岁，还上面有婆婆，婆婆上面有太婆，就是这样的一个家庭，而且他们的经济也非常的紧。当啊，姊妹送走了她的丈夫以后，她所有的病就发了，因为她既有啊风湿性心脏病啊，风湿性关节炎啊，她有啊胃下垂、肾下垂啊等等的病，所以她整个人都瘫掉了。瘫掉了呢，他们就啊，大家就把她送到医院里去。送到医院呢，因为他们觉得他医院里觉得他的打击太大，看见他也不哭，所以就想他是不是神经啊反常了啊，所以他们呢就把他的鞋子藏起来啊，藏在护士办公室里面啊，因为怕他有怎么样三长两短，因为外面还有这么一个沉重的家庭。有一天早上，护士就告诉啊这一位姊妹，她说在大门口有2个人找你，是一个大的女孩子抱着一个小的女孩子。好，他们就把鞋子给她啊，她就走出去了。走出去了呢，她看见哦，原来是她的大女儿抱着她1岁的小妹妹，她的1岁小妹妹在发高烧，在抽筋。女儿哭着给妈妈说，妈妈，妹妹发高烧抽筋。婆婆说不要去踩她，是因为她克了她的父亲，所以让她死掉。她说妈妈怎么办呢？妈妈说你把她放在外婆的家里。她说外�婆要照顾8个孙子孙女啊，都是啊，都是3岁、4岁、5岁的啊，我们说叫他萝卜头，都是这个小萝卜头啊，因为他有啊，这个姊妹有2个哥哥，他每个哥哥都有4个小孩子啊，那个所以外婆要照顾这个8个小萝卜头，而且外公支气管哮喘也发高烧。他妈妈说我晓得，你去吧，你把他放在外婆的家里吧。他的女儿就哭着就走了。姊妹回到病房，心里非常的难过，她默默的祷告，而且她向医院请了假，她就回家了。她回到家里啊，几个孩子啊，这个拖着妈妈的裤脚，那个拉着妈妈的衣服，哎呀，妈妈，那个婆婆嘛也在问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啊，婆婆呢又吵着要跟太婆分家，因为为什么呢？婆婆是佛教徒，太婆是信耶稣的，所以呢，她婆婆又吵了要分家，家里根本没有钱，现在维持这个家已经都非常的困难了。 婆婆还要炒作分家啊，那么这个叫她的名字，那个叫她名字，那个叫妈妈，哎呀，她心都碎了。她走到小房间，她看见她丈夫的照片啊，她就扑在地上哭啊，你什么东西都没有给我，你给了我这样的一个家庭啊，她大哭特哭。她哭完了以后，她就开了门就走，她根本头都不回，不管小孩子在后面拉着她，拉着她妈妈妈妈，不管她的婆婆太婆叫她的名字，她根本就不管，她就走了。她走了以后，她就到外婆的家里去了。一进外婆的家，外婆看见她，地上都是八个小萝卜头，外公气喘啊，那个发高烧，在床上呵呵呵呵啊，在整个房间里一共就是两个床，一个床就是她的女儿，一个床是外公。我们可以想象外婆那个时候的心情。所以外婆一看见她进来，就把手一甩，把她一甩就甩到扶梯旁边。她说：“你回来能解决什么问题啊？”是的，她回来能解决什么问题啊？他看见这样的情况，他没有讲话，他就走了。他回到医院，他祷告，他说：“主啊，你看见我家庭的情况，你也知道，你最知道我一切的情况，你都清清楚楚。现在我没有力量能够踩出医院的大门，我没有力量能够搭进我的家门，我搭不进去嘛，这样一个家我怎么能够来解决呢？这么一个多病的人，三十几岁的人，我怎么能够来解决呢？主啊，如果你不给我能力，我真的我活不下去了。”他说非常的奇妙，他就在医院的病床上，他就蒙着被子就在那里祷告。他祷告的时候很奇妙，他渴慕要圣灵充满，他渴慕要圣灵的能力。当他祷告，祷告的时候，他说圣灵就带领他认罪，认罪啊，神就光照他啊，他啊有贪小便宜啊，在工厂里啊有什么东西拿回来，或者是怎么样，总归不管他对婆婆怎么样，对在各方面怎么样啊，反正圣灵光照他到哪里，他就认罪。当他认罪认罪认罪认罪完了，很奇妙的，神就给他讲一句话：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啊，他被圣灵大大的充满，他满了能力，就是靠了这个能力他出去了，靠着这个能力他的家庭被建立起来啊。后当然到现在，因为这是60年代的事，到现在啊，各个子女都成家立业。所以我们需要，我们不仅需要圣灵的内助，我们不仅需要圣灵的同在，我们需要圣灵的降临在我们的身上，被圣灵充满。我刚刚说过，关于圣灵充满的知识，我知道的太少。我说很实在，你如果要问我很多事情，我讲不出来的，我不懂得的，我也分别不出来圣灵的浇灌，圣灵的充满什么，我这个我分不出来啊。我也很希望有弟兄姊妹给我更多的教导，但是我经过这些啊，和我在圣经上所读的，我愿意来总结一下我所认识的一点点。第一，圣经上说我们蒙昧无知，神并不纠察。我真的在我被圣灵充满以前，我被带到那一个聚会里面，我对圣灵充满非常的反感，我一直是攻击圣灵充满的人。但是神知道我不是明知故犯的，我是蒙昧无知，神没有纠察我。但是圣经上下面讲，但如今你们当悔改。但是我当我知道了，我明白了，我自己有一点点的经历的时候， 我们要悔改，真的，我求神赦免我的无知的罪啊，我要悔改在他的面前。第二，圣灵充满实在不是人的理智所能明白的，完全不是。我是这么一个反对说方言的人啊，我听见人家说我不明白的话，我就说这都是假的，这都是你做出来的。但是当我自己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啊，我说出自己听不懂心里却明白的意思的时候，我真的敬拜主，主啊，你太奇妙了，在人不能，在你凡事都能。我真的一次又一次的求主来赦免我。真的，圣灵充满不是你理智所能明白的，这完全是两件事。第三，圣灵充满确实在我们的身上得到了恩赐和能力。我深深体会到说，只有圣灵充满，你得到了能力，得到了恩赐，你才会明白说，过去在没有圣灵充满以前，你我所以为自己也会讲一点道，我也以为自己有一点恩赐，其实这是你天然生命的能力和才干，这不是从神来的，这完全是两件事。第四，我们要时时被圣灵充满。我们不是说我们一次被圣灵充满就够了，被圣灵充满好像我自己好像深深的感觉就是像一个井啊，我里面有，我们每个人里面好像有井，那一颗井在那里，当把挖都挖干净了，水就涌出来了。而我们应该要经常的保持这个井水的涌流，要时时被圣灵充满。第五，圣灵充满是为渴慕仰望顺服耶稣的人能够得到的。主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当你渴，我们常常我们有很多的难处哦，我们难处，现在的问题，你在难处的时候你是怎么来解决的？你是来渴慕主赐下能力，你是仰望神赐下恩典，那这个路就对了。你如果说你有难处，哎呀，你就非常的沮丧，你就非常的消沉，就在那里埋怨，就在那里忧虑，那一点好处都没有。所以当我们有难处，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是我们渴慕圣灵赐我们能力的时候。当我们渴慕渴慕渴慕，主耶稣说，人若渴了，从他腹中要到主的面前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我真的感觉，当我们渴慕圣灵一充满你的时候，真的里面像活水的江河就流出来，就流出来，满了能力，满了喜乐，满了恩典，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应该要追求渴慕的心，我们要追求仰望主耶稣的心，我们要追求顺服主的心。我们要，如果我们愿意被圣灵充满，我们要对主说，主啊，求你赐给我顺服你的心，主啊，求你赐给我仰望你的心，主啊，求你给我渴慕，我渴不够，我还要渴，我要渴，因为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饱足。所以当我们，当你有这样祷告的时候，圣灵会往往会允许我们，带领我们到我们里面非常的枯干，非常的软弱，以至于使你非常的渴慕，渴慕主，求你充满我。真像这个姊妹，当她那个环境摆在那里啊，她的孩子这样啊，她的外公外婆的家是那样啊，她的婆婆太婆之间的关系是这样，当她这样的时候，真的她真没有办法了，无路可走了。这就是神要给你开出路的时候，这就是神要给你恩典的时候，这就是神要给你充满的时候。我们感谢主。第六，圣灵充满不是给哪一个人的，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得的，是人人都应该得，人人都可以得到。 第七，不管我们是自己在祷告，不管我们是追求圣灵充满，我们都先要认罪，我们要求神光照我们，求神光照我们有什么罪。我讲这个话的意思并不是说你一定有什么罪，乃是这是一个正常的，就是我们先认罪，我们先求神光照我们，接近我们啊，以后我们再追求。第八，一个人被圣灵充满，能够得到圣灵所给的恩赐和能力，完全不等于这个人爱主，只是他渴慕神给他了。所以我刚刚说的，我看见有一些人，他虽然被圣灵充满，但是还是很自私嘛，他是还是以我为中心嘛。所以我常常想，这个是什么圣灵充满？但是我后来才明白，圣灵充满完全不等于这个人是爱主，只是在那一个时候他顺服主，在那一个时候他渴慕主，圣灵给他能力，圣灵充满他，但是他应该运用圣灵充满的能力来过圣洁的生活。但是很可惜，我在看见有一些地方的弟兄姊妹啊，我常常听见他们这样讲，哎，我们来充电一下，意思是说，哦，我们来求一次圣灵充满，哦，大家很喜乐，很喜乐。他们把圣灵充满仅仅作为一种快乐的感觉。是的，圣灵充满实在快乐，神使我们快乐胜过丰收五谷新酒的人。但是你不能够把圣灵充满作为仅仅快乐的用处嘛？你如果仅仅作为快乐，这有什么用？我们要把这个能力来用在侍奉神上，把这个能力来用在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上，把这个能力用在我们顺服神上，来脱去我们的旧性情。第九，只有被圣灵充满，教会才能够在每一个人能够各安各职，大家按照自己的职分来配搭运作，健康成长。要被圣灵充满，我们的生命才有出转的能力，来顺服耶稣，来随圣灵而行，靠圣灵而行。好啊，我们现在讲到啊圣灵充满的事，我真的是啊，我说我懂得太少太少，但是我真的要和弟兄姊妹劝勉和勉励的一句话，我们不要随便批评我们不懂的这事，这是完全两种境界，两件事情，那个属灵界和理智界完全是两件事情，这个是你想不通的，你不是用你头脑想的，不是你用分析的，是靠你就是你要渴慕，你要仰望，你要顺服基督。好，我们现在讲一讲我们对圣灵应该有的态度。那我们这样讲，我们对圣灵应该有什么态度呢？我们应该要尊重圣灵，我们要多多祈求，要多得着圣灵的引导。好，我们现在来讲一下，对于一个没有信主的人，我不晓得当我们在讲这个课程的时候，是不是在我们中间还有人没有真正的信耶稣，没有得救重生，你愿意来慕道，你愿意寻求，但是你还没有得着。你可以祷告，神要将圣灵给求他的人。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十一章，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主耶稣曾经讲到，你们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而给他石头呢？求鱼反而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加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所以圣灵 你叫求，你没有信主你也可以求，你可以说哦，神啊，你不是我们往往不懂的是求圣灵嘛，我们叫求神，因为神是三位一体的神，你求神其实你就等于求圣父圣子圣灵了。你哦，主啊，哦，我愿意相信你，我盼望我能够明白你，你想办法让我知道你。当你这样不断的求的时候，圣灵给求他的人，圣灵会为你安排听到的环境，圣灵会为你安排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给你去听到，圣灵会在你的心里面不断的工作，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因此对一个基督徒说来，你希望没有信主的人你的亲友希望他们能够信主，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不是你讲多少话，乃是你为他祷告，因为神可以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圣灵会因着你的祷告，他会在他里面工作。所以我常常想到说，我有一些人我根本没有办法接触，但是我很渴慕他们能够信主，你可以为他祷告神也会派别人来跟他传福音，你可以为他祷告，也许他什么时候开无线电听听福音广播电台他信主，神有各种各样办法。我甚至听见有一个人，他有一次他说他在复印机店里面，他在复印东西，但是他复印错了，他把一张纸头要丢在那个质子楼里面，当他要丢在质子楼里面的时候，他看见里面有一句话，信耶稣什么东西啊，他拿起来，他一拿起来，他这个里面就告诉他告诉人说什么是信耶稣，怎么信耶稣，他就是因着这张纸头他就信了。圣灵用什么办法来叫我们信耶稣，这个我们不要管，但是我们要知道，对没有信耶稣的人，你如果愿意信，你可以祷告，神，你让我知道，我愿意信。对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为没有信主的人祷告，神有办法。我下放在农村的时候很有趣，我们大队里面分在我们大队里面有一位先生这个人呢，他吵了一定要离开这个大队，要跟别人换，他说要把另外一个老头子的换到我们的大队里面来，他一直吵，那么大队就跟他说我们已经安排好了这个换很麻烦的，哎呀，他一定不要，我就一定不要等在这个大队里面，我一定要换出去。好，结果他吵得没有办法，大队只好让他换出去，让他所讲的那一位老头子就是老先生就换到我们的大队里面来。这位老先生感谢主，后来我就给他传福音，他传福音以后他信主了。他给我讲什么话，他说我的母亲是非常热心爱主的，他说他甚至于爱到一个程度他到处给人家传福音，他说他甚至人家叫他老耶稣，我们就能够想象我们这位亲爱的老姊妹是多少的热心。他说我一直吃喝嫖赌，他说我完全不听他的话，后来他因为一些历史的问题，他就被关到监狱里面去了，关到监狱里面去又送到很远的边疆，现在呢从边疆又调回来。他说我母亲天天流泪，我为他祷告，他说后来他母亲离开世界了，他说现在他换到这里他终于信主了。我相信就是他的母亲一直为他祷告，圣灵感动他的母亲一直为他祷告，所以呢他祷告了以后他分到这个另外的大队去，而这位我们这个大队的那个人嘛，一直吵，一定要把他换进来，把那个人换出去。我相信连这一个也在神的安排里面，也在圣灵的权柄和大能里面，圣灵在这里工作，把他调到我们的里面，他信主了。我感谢主，前几年我碰到他的女儿，他的女儿告诉我说他爸爸已经回到天家了，回到主那里去了。 我们感谢主的恩典，所以圣灵是给求他的人，我们要祷告，所以我们对圣灵的态度，我们要尊重圣灵，要求。对没有信主的人，你自己可以求，你求神啊，神啊，你求。对我们信主的人，为没有信主的人，我们也可以为他们求，我们为他们祷告。你今天你有责任，你要为你家里人的祷告，为你周围的朋友祷告，为你所见到的人祷告。有一天神要说，你已经有没有为他们祷告？你可以说我没有机会给他传福音，这可能的。你没有条件可以给他传福音，这可能的。但是你为他祷告，这个责任你推卸不掉的。好，我们刚刚说，对没有信主的人，你们可以祷告，我们也可以为他祷告，求圣灵带领他信主。对已经信主的人，我们第一，我们需要多读主的话，对圣灵我们要多多的认识，对圣灵的方面的知识，我们要求主啊，让我们越来越多越明白，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们刚刚讲了，就是我们求，我们仰望，我们要等候。我们可以求主啊，你带领我每天的生活，因为我们说过，圣灵要引导我们说话行事，圣灵要教导我们读圣经，圣灵会把圣经的话来随时来对我们说话，这是恩膏的教训，就会发出能力来。所以我们要多多的祷告。如果你每天时时刻刻的都在那里祷告，越祷告越有能力，越祷告圣灵越在你心里工作，越祷告圣灵也越在环境上的安排。赞美主。我们如果一个人手上有一个手机的话啊，他可以常常都可以啊，都可以打电话啊，给他啊家人联络啊，给他公司联络，给他怎么我常常看见啊，在马路上，在火车上啊，人家会打电话，哎，怎么样？现在睡觉的时候到了，孩子，你去睡觉了没有？或者有一个手机我们可以用，何况圣灵？圣灵要远远超过手机。我们跟主讲话，你什么都，其实我们跟任何人讲话，其实我们常常有埋怨，或者说我们有忧伤，我们有痛苦，有什么？你自己在那里想的时候，你加一句主啊，哎，你就跟神就接上了。你主啊，这件事情怎么办？主啊，那件事情怎么办？我们要学习啊，我们多仰望，多祈求，多等候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倚靠和顺服圣灵，要靠圣灵，要顺圣灵。在我们本课程的以后课程当中，我们要讲顺圣灵，靠圣灵，讲的很多。什么叫做顺圣灵呢？因为我们相信神安排万事都互相效力，是为着叫我们得益处的，所以我们就是每一件事情临到我们，我们就是顺过去。但是很多事情你顺不过去啊，因为你外面你不没有反应，那心里你不高兴嘛，我有意见嘛，我好像觉得你这样做不对嘛，你顺不来嘛，那你就要靠。什么叫做靠呢？靠你就是主啊，你自己给我力量，主啊，我没有力量顺，你给我力量顺。当你一祷告一求，那神自己就成为你的能力，他就让你胜过去。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啊，一方面好的好的感谢主，一切神临到我的都是好的，这是顺。靠是什么呢？我顺不过去，主啊，你自己救我，你救我来顺啊，来顺过去。赞美主。我们对圣灵的态度啊，我们就是这样。好，现在我们讲第四点，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我们现在也先讲一讲圣灵的感动和我们感情冲动的分别在什么地方。因为你说哦，我有一个意思，你怎么知道你这个意思是圣灵的感动呢？还这个意思还是你自己的冲动呢？第一件事情，圣灵感动一定是符合圣经真理的。如果说你不符合圣经真理，我们根本不要说。我在没有结婚以前， 有一次有一个姊妹说，圣灵感动我说，圣灵感动她，她说圣灵感动我说啊，说我了，她说你呀、啊、要嫁给某某人。我很奇怪哦，我说我已经有未婚夫了，我只是没有结婚呀，怎么圣灵会感动你叫我去嫁给别人呢？请注意啊，弟兄姊妹，在我们中间这个情况还是很多的。很多人他讲话，他明明讲错了，你讲错就讲错了，这无所谓嘛。他说哦，他一定要意思说他自己是对的，他说也许是这样，你结婚了以后，或者你丈夫死了，你再嫁给他。这个他是无理取闹啊，我说死了我也不嫁了，我就这样讲。所以大家懂得这意思吗？圣灵感动他一定是要符合圣经的真理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上一次也讲过，每一个人里面都有圣灵，你不要别人来代替你说话啊！我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人，过去我也很欢喜，我说哦啊，给孩子说要这样要那样啊，给丈夫说要这样要那样。其实每一个人里面都有圣灵，圣灵会，我们应该多为他祷告，让圣灵在他里面感动他，而他出来的是要符合圣经真理。第二件事情，圣灵感动它是持久的，是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强烈。感情冲动呢，好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好，过了三天五天一个月两个月，慢慢就淡下去了。如果是出于圣灵感动，是越来越强越来越强越来越强。第三，圣灵感动它是很久不变的，它不会变的啊！神感动它就是一直朝这个方向去走了。感情冲动呢是反复无常的，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非常感情冲动的人，有的时候我想哎呀这样这样这样，等等还没有过什么，哎呀不好不好，应该是那样那样那样，这个本身这就是感情冲动，这不是圣灵感动。圣灵感动它是越来越明显，就是朝着那一个方向在走，是很久不变的。感情冲动是反复无常，所以哥林多书保罗说道，我其实从情欲而起，叫我反复不无定。所以反复无定或是或非，这个是感情冲动。如果我们是有一件事情是哎呀我想想这样，哎呀我想想那样，那我们先安静一下，我们等在神面前。圣灵感动的结果一定是内心平安，外面和谐。也就是说圣灵感动我们的结果，我们心里很平安啊啊，我觉得这很平安。不仅你心里平安，而且在外面跟这个事情有关系的也一定是非常的和谐。如果说你心里很平安的，我从前常常给一个姊妹比方说讲话，我说哎呀我祷告了以后我觉得我要跟你讲话，结果讲出来她很不高兴，她很不高兴了，我还要讲一句嘞，我没有讲我就知道你不高兴了。那我们可以说你这不是圣灵感动，可能圣灵是感动你讲这句话，但是圣灵感动你用什么态度讲话，圣灵感动你用什么场合讲话啊，在什么场合用什么态度讲话。比方说我们开玩笑说哦，你这个人你的脚很臭，或者像主耶稣他脱了衣服，他跪在地上用一盆水给这个人洗脚，这两个态度其实两件事情都是要除掉这个人脚臭，对不对？但是主耶稣的态度为什么人家一定能够接受，我这个你这个人脚很臭，这个人家不能接受。所以圣灵感动里面事实上不但感动意识和感动态度，也感动场合。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所谓圣灵感动你讲出来的话， 如果有造成外面不和谐的话，我们就要在神面前说，哎呀主啊，你是有这样的感动，但是我到底应该用什么态度，我应该怎么讲话，求主修正我。感情冲动不会有真平安的。圣灵感动，圣灵会拦阻我们一切不当行的，圣灵会引导我们一切当行的。感情冲动我不管，他还以为我是为着主哎，我就去做哎。其实你造成了那么许多拦阻的事，你们拦阻我不管，我为着真理，这什么为着真理啊？你造成了很多不和谐的地方，所以圣灵感动和感情冲动我们要分清楚。所以圣经上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如果神的意思一直在你的里面越来越清楚，你等候在神的面前，那你就不要消灭，你就要照着圣灵的感动去行。当然你在照着圣灵感动去行的过程当中，可能你有很多的方式方法不见得是圣灵感动，那就不断的因为不和谐啊，不平安，造成一些不平安的效果的话，我们就逐渐逐渐在那里修改修改修改啊，就达到完全圣灵感动的意思。不仅我们不要叫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也不要叫神的灵担忧。在以弗所书4:30讲到我们不要叫神的灵担忧，因为圣灵他在这里，他是引导，是带领我们住在我们里面，在我们的环境上安排来带领我们，他要降临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不应该让他担忧。我们圣灵如果要感动你，你有罪，我们就要认，我们就马上认罪。神如果感动你要去向别人认罪，我就去向别人认罪，你就顺着圣灵的一步一步去做，那圣灵就不担忧。圣灵会提醒我们啊，我们有什么地方亏欠，圣灵会提醒我们什么，我们就顺着圣灵去引导去做。所以在正面上说，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顺着他去行。如果我们消灭了，我们就会叫圣灵担忧。感谢赞美主，求主认识圣灵上不断的引导我们，因为圣灵是推行旧法的。